这不过证明两点：第一，没落时期罗马帝国的社会分化、财产分配是跟当时的农业和工业的生产水平完全相适应的，因而是不可避免的；第二，这一生产水平在以后四百年间并没有根本性的下降和上升，因此才以同样的必然性重新产生了同样的财产分配和同样的子民等级。在罗马帝国的最后数百年间，城市丧失了他从前对乡村的统治，而在德意志人统治的最初数百年间也没有把它恢复起来，这是由农业与工业的发展程度很低决定的。这样一个总的状况必然产生基于统治地位的大地主和依附的小农。要把使用奴隶劳动的罗马大庄园经济和使用徭役的新的大规模经营建立在这种社会上面是多么不可能。这可以从查理大帝用著名皇家所做的几乎没有留下痕迹的庞大实验中得到证明。只有修道院才能继续了这种实验，也只有对修道院来说才是收获甚多。但是修道院以独立生活为基础的非正常的社会团体，他们可能会有例外的成绩，然而也正因如此才不能不永远是一个例外。但在这四百年间毕竟是继续前进的，即使我们在这一时期末所看到的主要阶级跟初期一样，但构成这些阶级的人已经不同了。古典古代的奴隶制已经消失，破产的、贫穷的、视劳动为奴隶建设的自由民也已经消失，介于努马利农和新的农奴之间的是自由的法兰克农民。奄奄一息的罗马世界的无意的回忆与突然的斗争已经死亡并且被埋葬了。九世纪的社会阶级不是在垂死的文明中沉沦，而是在新的文明的诞生中的阵痛中形成的。新的时代无论是主人还是仆从，他们跟罗马前辈比较起来已经是成年人的时代了。有权势的地主和服劳役的农民之间的关系，对罗马前辈来说曾经是古典古代世界毫无出路的没落的形式，现在对新的时代来说则是发展的新起点。其次，不论这四百年看起来多么没有成果，可是却留下了一个重大的成果，这就是一些现代的民族以及西欧人类为了未来的历史而实行的分化和改组。德意志人确实重新使欧洲有了生气，因此日耳曼时期的国家解体进程才不是以诺曼萨拉琴人的征服而告终，而是以采邑制度和保护关系进一步发展为封建制度而告终，而人口也有了极大的增长，以致能够完好无恙地经受不到两百年后的十字军的征讨的大流血。然而德意志人究竟是用了什么样的神秘魔法给垂死的欧洲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呢？是不是像我们沙文主义的历史编撰学所思过的那样，德意志种族天生就有一种特别的魔力呢？绝不是。德意志人尤其在当时是一个天资高的雅利安族系，并且正处在生机勃勃的发展之中，但是是欧洲返老还童的并不是他们特殊的民族特点，而是他们的野蛮的状态，他们的氏族制度而已。